对对，大家好。我们来看今天早晨的大家问答的178问哈，祷告是什么？我们一起来回答。祷告就是奉基督的名，借着圣灵的帮助，向上帝陈明我们的愿望，承认我们的罪，并以感恩的心领受他的怜悯和恩慈。我们知道祷告就是基督徒的呼吸啊，当我们不呼吸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继续生存啊。同样，当我们在祷告中，我们向神来呼求的时候，这里说借助圣灵的帮助，向上帝陈明我们的愿望啊，神就会垂听我们的祷告。那我们基督徒，我们一生当中，我们最重要的目标是什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荣耀神并且以上帝为乐哈。我们常常说这个人活着主要的目的就是荣耀神并且以上帝为乐。那上帝要不断的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更像耶稣基督，我们才有可能来荣耀我们的天父。所以神在我们生命当中，他会让我们越来越顺服，顺服主，顺服主的旨意。那基督徒的敬虔生活，事实上是越来越顺服神。那祷告就使我们的心更愿意顺服神。你会发现，就是在你生活当中，如果你很难去顺服神，很难，虽然你明白上帝的旨意，可是你觉得你做不到，没有办法顺服的时候，你一祷告，你整个心就愿意来顺服。这个顺服是在祷告中培养的，因为圣灵会帮助我们。所以说这里讲到借助圣灵的帮助，那圣灵让我们的心改变过来。常常祷告并不是改变上帝他的计划、他的旨意，其实不是。祷告是我们明白神的旨意，并且愿意顺服他的旨意。那当我们顺服神的旨意，我们知道这是最大的祝福，这是你人生中最大的祝福。所以祷告使我们可以经历神的大能。那这里说承认我们的罪，因为我们常常在生活当中我们有软弱，我们会犯罪。祷告使我们不需要继续的背负做罪的重担，不需要有那种罪的内疚感。祷告使我们可以再一次的经历神的赦罪之恩。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再次来思想祷告对我们的重要。我们一起来，来到主的面前，我们这时候就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知道你是爱我们的，我们也知道。你是我们的避难所，你是我们的山寨，你是我们的神，你是我们所依靠的。我们可以来到你的面前，向你来陈明我们的愿望，我们心中，我们所需要的，主，我们没有祈求以前，你已经都晓得。但是你仍然要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仰望你，就是因为你要我们知道。只有你可以满足我们，只有你可以，成就这一切的计划。主啊，让我们学习主耶稣基督的样式，在这世上的时候，他一生都顺服天父。主啊，你也要改变我们，成为一个顺服你的人。我们从前是生活在悖逆之中，我们就是悖逆的亚当的后裔，亚当是悖谤的人，因此我们也是悖谤的人。我们时常抵挡你，我们不但是不明白你的旨意，我们也常常不顺服你的旨意。但是你仍然爱我们，因为你是我们的天父，是吧？就如圣经里面所说的，深深的父都是暂时的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你管教我们， 是因为你爱我们，你说你所爱的，你必管教。因此，我们知道我们在患难中，你也必与我们同在。你使我们在遭难的日子当中能够得享平安，就是因为我们是属于你的。唯有恶人才会陷在自己所挖的坑中，但是主，我们却是有福的。你必救拔我们，你必用你的恩手扶持我们，因为你爱我们是永远的爱我们，因为你的爱是永不改变的爱，因为你永不背弃我们。今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愿意向你来陈明我们心中的愿望，我们愿意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都能够来荣耀你。我们知道我们需要你的恩典，需要你的帮助，只有你可以改变我们，改变我们的心态，改变我们心中的不顺服。主啊，我们求你今天早晨借助你的话语，再次提醒我们，愿我们的心向你是敞开的。这时候，我们也为着有病痛、有软弱的弟兄姐妹，我们也献上我们的祷告。愿主你特别的主你来带领他们，特别把宝珠姐妹也仰望在你的面前。主你自己来看顾、保守她，来医治她。那医生都能够很清楚知道他的需要，也能够有正确的诊断，我们也把我们其他的弟兄姐妹，还有我们的家人还不认识主的，都带到你的面前，求主你给我们机会向他们传福音，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人在这世上的日子是短暂的。主啊，我们所过的每一天都是你给我们的恩典，但是我们身边有很多人正走向死亡，正走向永远的灭亡，他们仍在黑暗中行。主，你给我们心中对他们有负担，愿意为他们来代求。你给我们基督徒的职分乃是做你的祭司。主啊，我们的代求，我们所祷告的，主你必垂听。因为我们要成为和平的使者，劝人与上帝你和好。你给我们有福音的见证，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让我们活出基督的见证，使他们能够认出我们是你的门徒，使我们的生命可以把人引到基督的面前。我们就求助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带领我们祝福你自己的教会，祝福我们今天的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今天我们的讲题是，平静风浪的主，马可福音的第4章35到41节。其实这一段圣经，我相信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经文，我们可能太过熟悉，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读一些经文太过熟悉的话，我们反而忽略了，这段经文里面许许多多，上帝的光照。神的话语每一次在读的时候，事实上，我们知道，对我们来说都是新鲜的，神的慈爱、神的恩典都是新的，所以今天我们也求主圣灵在我们心中来帮助我们。虽然是很熟悉的一段经文，可是让我们从这段经文中再一次的来思想，耶稣基督是谁？耶稣基督是谁？那圣经里面其实有好几处的地方都讲到海上遇到风暴的故事，不只是马可福音，你如果读旧约的话，另一位这个圣经中的人物就是约拿，他也是在海中遇到风浪的。所以今天我们看的时候，我们会从新约来读这段经文，我们也会从旧约的角度，我们来看约拿的经历。那大多数的人，我们可能都没有在海上遇到风浪的这种经历今天我们如果坐 cruise 坐游轮的话，很少会遇到风暴很少会遇到风浪。 因为科技太发达了，气象的预测太准确了，所以大部分的邮轮都可以避开这些的风浪啊。但是我们可能在生活当中有遇过啊其他的灾难啊，有些人可能遇过这个水灾、火灾、地震、龙卷风。那你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事实上，耶稣跟门徒在这个风浪中，耶稣是跟他们在一起的。在这个风浪里面，你会看到耶稣怎样的平息风浪，平息风浪。那在我们今天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虽然没有遇到海上的风浪，我们也有经历过风浪，可能是人生的风浪。生活当中突然发生一些事情，是我们没有预想到的，突然间临到我们。就像37节里面这里所写到的，忽然起了暴风，突然起了暴风。所以今天我们再次的回到2000多年前这一个风暴的这个现场，我们来体会一下当时门徒在遇到这个突然发生的风浪的时候他们的反应。虽然隔了2000多年，但是我们说耶稣是没有改变的，耶稣是昨日今日永不改变的，所以他当时与门徒同在。今天他也必定与我们同在，对吗？这非常重要啊！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要知道，上帝从来没有改变。旧约的上帝、新约的上帝，今天上帝仍然是同样一位神，耶稣也从来没有改变。所以耶稣与门徒同在。耶稣也照样与我们这些信靠他跟随的人同在。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8章，他曾经对门徒说：“我必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主耶稣这句话是他给我们的应许。所以，我们很多的基督徒都有这样的经历，就是当我们遇到人生的风浪风暴的时候，耶稣他是与我们同在的。基督徒不是信了主以后我们就顺顺利利，不会遇到事情，不是。可是我们知道，在苦难当中，在逆境当中，主是与我们同在的。那我们来读这段经文，我们来看看35节。当那天晚上，耶稣对门徒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吧。”门徒离开众人，耶稣仍在船上，他们就把他一同带去，有别的船和他同行。忽然起了暴风，波浪打入船内，甚至船要满了水。那刚开始的时候，他们上船，这个湖面是风平浪静的。这个湖其实就是加利利海。加利利海，如果你知道这个以色列这个地区的话，你就知道加利利海这个海的这个水域是常常会遇到这种忽然这种天气的变化忽然会刮这种大风，那这是有原因的，因为这个狂风它经过地中海穿越这个以色列边缘的山脉的时候会形成。这个风洞，这个风洞很容易就会使到这个湖水突然间变成漩涡。所以门徒，你要知道他们当中有不少是渔夫，他们对这个地区的水域，对加利利海，他们其实是很熟悉的。但在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门徒的反应，他们非常的绝望。他们对耶稣说什么呢？他们对耶稣说：“夫子，我们丧命，你不顾吗？”你要知道，他们是有航海的经验的人， 他们看到这个风浪的时候，我相信不是第一次他们遇到风浪，可是在遇到这一个风浪，他们感觉到他们是会丧命。那我不知道在你的人生当中，你有没有经历过一些非常让你绝望的事情，彻底的绝望。虽然你已经尽了力，虽然你已经用各种的方法想要解决困难、解决问题，可是你发现一点办法都没有。你已经尽了力，门徒肯定他们已经尽了力，他们不是没有航海经验的，他们是渔夫，当中是有渔夫，他们知道怎么样在风浪中可以度过，可是这个时候一点办法都没有。有一位神学院的教授，他从英国留学回到香港，开始在那里牧会，教神学的第一年，他本来有很美好的对教会、对神学院的一个计划。他回去的第一年，突然他的妻子患上了末期的癌症。他刚刚接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他在他自己的见证这样分享，他说：“当医生告诉我这个消息的时候，我的头脑是一片空白的。他说我无法接受，他没有办法接受。虽然他是一个神学院的教授，虽然他对圣经非常的熟悉，虽然他多年的认识主，他对上帝的主权，他对救恩，他有足够的认识。”但在这个时候，他并不明白，为什么上帝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他的家庭里，发生在他的妻子身上。他没有预备好，他没有心理的准备，这个消息来得太突然了，就像一个风暴一样。我们可能也有这样的经历，在一个风暴当中，我们感觉到非常的绝望。那你读这个故事的时候，你发现马可这样的形容当时的情况，这个波浪打入船内，甚至船要满了水。这不是瞬间发生。我想，在这个突然的风暴当中，这里波浪打入船内有一段时间。他们一定想尽各种的办法让这个船不要沉下去，可是这个波浪还是这个水还是进来，还是进来。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想象当时的整个的情况，就是这个事情并没有停止下来，困难并没有减少，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所以门徒才会感觉到如此的绝望。那读到这个地方，我们要来看上帝在这件事情中，上帝的作为。海上遇到风浪，并非是偶然的。虽然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失控的环境，这个浪不断的打入船内，这个风不断的吹，但每一件事情的背后，其实都有上帝的主权。这个风浪事实上是上帝做的，是上帝做的，并不是件偶然的事，不是大自然失控，而是这是上帝的作为啊！我们有没有这样想过？就是你人生当中的每一件事情背后，事实上都是有上帝的主权。上帝是至高无上的神，他有绝对的主权。上帝对受造的次序的每一个细节，他都拥有绝对的主权。所以，我们说历史是属于上帝的。那我们怎么能知道这个风浪也是上帝所做的呢？我们来看看旧约里面的，刚我们说的另一个这个风浪的故事，就是约拿书的第1章第4到第6节。 圣经里面这样记载，然而耶和华使风中起了使海中起了大风，海就狂风大作，甚至船几乎破坏。那如果你读约拿书的话，你就看到原来每一次的天灾都不是所谓的自然界中自己发生的事情，其实是上帝许可的。你读创世纪，你读到洪水，对不对？洪水是怎么产生的呢？是因为上帝看到人犯罪，他心中忧伤，所以他要用洪水来毁灭这个世界。所以当你读到这段的时候，你也必须要从上帝的主权这个角度来思考。那为什么约拿会在这个海中遇到大风呢？圣经里面说，因为约拿不顺服神，所以上帝就使这个海起了风暴，使约拿不能够去到他施。那如果你记得这个约拿先知的故事，你就知道神本来呼召他去尼尼微城那里去传福音尼尼微城是一个非常败坏的城市但是呢，上帝要约拿去跟这些很败坏的人、犯罪的人来宣告上帝的审判有的时候神向我们宣告他的审判是为了叫我们醒悟过来，提醒我们。但是约拿不肯去，为什么他不肯去呢？因为他太讨厌尼尼微人了因为尼尼微人是以色列人的敌人，所以他不想去。但是他不想去，可是神要他去。那我们可以看到约拿他不顺服，可是上帝还是要成就神自己的旨意，所以神就让他在海中遇到大风。约拿想逃避上帝，他不顺服神，然而耶和华使海中起了大风。那约拿是因为不顺服神，所以遭到神的惩罚。可是在读马可福音的时候，你会发现门徒并不是因为他们不顺服，门徒是愿意顺服的。因为耶稣在这里对他们说如果你读35节的话当那天晚上，耶稣对门徒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吧所以约拿是因为不顺服，虽然遇到风浪，可是门徒并不是因为他们不顺服，他们遇到风浪并不是因为他们不顺服神，而是耶稣给了他们应许，他们必定能够渡到对岸去这是很大的不同。那我们接下来就要问这样的问题，那为什么他们遇到风浪呢那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这是上帝的旨意所以神要我们去做神要我们顺服去做，那我们也做了，可是我们做这件事为什么遇到这么大的困难呢？会遇到风暴呢？所以门徒在这个时候，他们对风暴遇到这个困难，他们心里面是有不满的如果你从原文读的话，这父子我们丧命你不顾吗如果你从原文读的话，还是带着一种责怪的语气。所以门徒是对耶稣让他们遇到风浪非常的不满，非常的不满。那我们也一样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的时候我们遇到一些事情我们也会怎么样，我们也会对上帝不满特别是当我们遇到逆境的时候我们在顺境当中每件事情都很平稳，没有发生任何事情，我们可能就不会埋怨神。可是当我们遇到一些不顺利的事情，我们心里面很容易埋怨神所以有一位解经家在解释这段经文的时候，他说，你如果从这个文学的角度来读的话，马可这里他采用了一种劝勉的方法，就是要我们以这些犯错的门徒来认同identify， 就是我们其实就像这个圣经里面这些门徒一样，我们常常都犯门徒所犯的错误，我们常常是对环境不满我不知道你现在对你自己的生活的环境 你有没有不满？你对上帝给你的处境，你有没有不满？我们很多时候的反应，在苦难当中，在遇到风暴的时候，我们是很容易对上帝不满。我们信心非常的软弱，也像门徒一样，我们也常常对上帝不满。我们常常是一个看环境，而不是凭信心仰望神的人。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看到门徒在开船之前和遇到风浪时之间有多大的区别。他们在还没有，遇到风浪之前，如果你读前面的话，那里讲到，耶稣在船上教导这个岸上的众人，然后，接下来他们就把他，就是把耶稣一起带去。你可以看到他们多么急切的想要开船，可是，在遇到风浪以后，他们又是那样的，懦弱，那样的无助，那样的，充满着抱怨。那有的时候我们也一样，在没有遇到风浪的时候，我们表现得非常的属灵，甚至我们有很大的热心。有些人在服事上也是一样，刚开始的时候他有很大的热忱，但是遇到风浪、遇到问题、困难来的时候，就灰心了，就失望了，甚至怀疑上帝的带领。门徒也一样，所以马可要我们看到，我们跟门徒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常常是一样的。但是感谢主，耶稣怎么对待门徒？你看看门徒的反应是这样，可是耶稣怎么对待门徒？就是我们读这段圣经的安慰。门徒常常犯错，门徒常常没有信心，但是耶稣同时有责备他们。但耶稣没有放弃过他们，这就是神的恩典。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就在经历上帝与我们同在的生活。耶稣在每一个环境中，其实在教导我们，这叫属灵的成长。这种成长是真实的，不是只是头脑理性知识，不是，而是就是在一个一个的这些处境当中。你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你的反应才显示出你的信心的程度有多大，你的反应显示出你对耶稣的认识有多少。你看门徒在这个时候称耶稣是谁啊？称耶稣是夫子。夫子的意思是什么？老师。他们其实对耶稣的认识不过就是老师而已。因此他们在风浪中，他们是很惧怕的。可是，当耶稣斥责风、斥责海以后，风和海都平静。这件事情发生以后，你看看门徒的反应，他们只是说"哈利路亚，赞美主，欢喜快乐"，说"啊，风浪又过去了，我们又平静"，不是哦。门徒在认识了耶稣可以平息风浪以后，他们对耶稣产生了真正的敬畏。圣经里面说什么？他们大大的惧怕耶稣。那个时候，他们的惧怕比他们怕风浪更怕。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我们常常怕的是环境、周围的人，我们怕我们遇到的事情。但是，当耶稣成为我们的帮助，平息了这一切以后，我们内心里面才对上帝。对耶稣有了真正的敬畏。圣经中的 fear 不是要我们远离神，而是要我们敬畏上帝。今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敬拜，是要存敬畏的心的。但是跟上帝的关系，你对上帝的认识，你对耶稣的认识有多深，有直接的关系。很多人今天敬拜的时候随随便便， 在生活当中从来没有把上帝的话语、把圣经的教导当成他生活的准则，在人看不到的地方就可以随意犯罪，原因是他没有敬畏神的心啊，他没有惧怕神，他没有觉得上帝在察看他的生活、他的行为，没有，因为他对神的认识非常的肤浅。很多时候上帝让我们遇到一些风浪，是帮助我们更多的认识他，更正确的认识到底耶稣基督是谁，到底他是我们的主，还是他只是我们的夫子。所以门徒的这些反应是要提醒我们，我们可能也有同样的反应，因此我们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常常惧怕，我们常常看环境，我们常常埋怨神。那你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看到耶稣用这个环境来考验门徒，所以风浪也是上帝所造成的，跟在旧约里面的约拿遇到风浪是一样。约拿是因为不顺服神，所以神管教他，上帝要他进尼微城，他不愿意去，他往了一个完全相反的方向去他施啊，那结果上帝要他在海中遇到风浪，他去不了啊。所以你不要以为说我们不顺服神，我们就可以做我们自己想要做的事啊。如果上帝爱我们的话，上帝会阻挡我们啊。其实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不是每一件事情按照我们的意思做是好的，不是，而是顺服他的旨意才是最好的。那所以主耶稣在这里，你会看到他让我们经历神的道之前，一定他把这个道先告诉我们。其实门徒也一样，他们已经听了耶稣讲道，他们才经历这个风浪的啊。跟彼得，你们记得耶稣在呼召彼得的时候，也是讲完了道以后，然后对彼得说，把船开到什么水深之处下网打鱼啊。我不知道在你在教导小孩的事情上，你是怎么样帮助他们的啊？是他们犯错的时候就马上的啊责备鞭打呢，还是你之前有好好教过他们啊？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先花时间去教导他们什么是对的。耶稣不是这样，耶稣让我们在生命当中学习的功课，他先教我们，那我们再来经历这件事情。所以你可以看到门徒实际上他们听了耶稣讲道，耶稣跟他们讲什么？天国的道理啊。耶稣跟他们讲说，他是天国的君王，他是天国的君王，他是主，他掌管一切。但是门徒很快就忘记了，他们仍然把耶稣当成是一个老师。那现在经历 风浪的事情证明什么？连风和海都听他的，都听他的，他真是主啊。我们的基督徒的经历里头，是我们越来越认识他是我们生命的主，他掌管一切。没有错，我们的家庭有很多的困难，我们的事业，我们的经济，我们在整个美国的生活里面是困难重重的，没有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我们的人生其实就像一条船，飘在这个会有风浪的海上，有的时候看起来非常的平静，就像加利利海一样，但是忽然间可以刮起大风来，你是没有办法预备的，你没有办法准备自己，在每一次的风浪当中你可以平安的度过，你没办法准备。你就算很有经验，经历过很多风浪，下一次风浪临到的时候，你也可能陷入一个非常绝望的光景当中。但是基督徒的平安在哪里？基督徒的平安就是因为耶稣是我们的主，他掌管一切。主耶稣在这段经文里面让我们看到他是主，所以他可以安睡，能够在风暴中安睡的人不多。我想你 就不是一个。我们如果真的遇到风浪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的反应就是我们是睡不着觉的。当我们在压力底下，我们就已经会失眠，更何况在风浪中。可是耶稣在这里，他怎么样？他能够安睡了。这个船不断的摇晃，这个浪不断的打到这个打到船里面，耶稣竟然在船尾睡觉，还睡得着，你不觉得很奇怪吗？你不觉得说耶稣怎么能睡得着？耶稣睡觉，在风浪中睡觉，是因为他是神，他是神。你读旧约的话，诗篇二十九篇的第十节那里，在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作为王，耶和华坐作为王，直到永远。他是神，在洪水泛滥的时候，神在哪里？神坐作为王。这个时候耶稣在船上，他是安稳的。耶稣枕着枕头睡觉，我们觉得很难接受。你要知道为什么耶稣可以枕着枕头睡觉，因为他是神，因为他没有罪，因为他没有罪。我们回到旧约里面的约拿书的第一章四到第六节，我们刚才说过，是耶和华使这个海中起了大风，海就狂风大作，甚至船几乎破坏，水手便惧怕，个人哀求自己的神，他们将船上的货物抛在海中，为要使船倾斜，约拿下到这个底舱，然后躺卧沉睡。约拿也是在船上睡觉的啊，但是船主就对他说什么，他说，你这沉睡的人啊，为何这样呢？起来求告你的神，或者神顾念我们，使我们不至于灭亡。你会发现所有的人都知道，如果有一个灾难发生的时候，应该要来祷告求告神，或许可以平息上帝的愤怒。那你会看到人对于神的概念事实上是有的，上帝是公义的，对不对？我们很多时候说这个人那么的坏啊，希望什么？他受到惩罚。你为什么会这样想？因为你觉得这个世界上应该有一位公义的上帝施行审判。所以当他们遇到风浪的时候，他马上想到说，是不是我们有什么地方得罪了上帝，所以遇到这些事情。这些水手也是这样想，船主也是这样想，他们就发现他们怎么样救这个船都没有用。约拿起来了，他说什么？他说，是的，你们想的一点都没有错，是因为我有罪。今天你们遇到这个风浪，是因为我犯罪，我不顺服是为上帝。怎样才能使这个海平静呢？他说，你们把我抛到海里，这个海就平静了。所以你读到旧约的时候，他们就抬起约拿，把他抛到海中，因为约拿说，将我抬起来抛到海中，海就平静。所以风暴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你读旧约约拿书，你发现是因为上帝的愤怒，因为约拿的不顺服，所以神的愤怒降下。人怎么样去想要救自己都没有办法，没有办法阻止这件事。今天当我们有罪的时候，神向我们发怒，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神是痛恨罪恶的神。你读旧约的话，创世纪为什么会有洪水？圣经里面这样记载，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的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心中忧伤，上帝每天都在察看我们的行为。所以当人的罪达到某一个地步，神觉得他没有办法再忍受的时候，上帝要降下他的审判。 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应该想，为什么这个世界有一天耶稣他一定要再来，而且是带着审判来。你读启示录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耶稣要审判这个世界，因为这个世界的罪恶太大太多了。你知道人的罪是可以累积的，你的钱财也是可以累积的，没有错，你的财富，你要知道你的罪也是可以累积的。如果一个人在这世上不断的犯罪不断的犯罪，你要想到有一天他面对上帝审判的时候是何等的可怕。可是你会看到约拿承认自己是个罪人，他被丢在海中就平息了这个风暴，可是他没有死，他没有死。约拿有没有死？他有没有死在上帝的愤怒中？没有，因为上帝有怜悯，有恩典。约拿被鱼吞吃了，三天以后，这个鱼把他吐到哪里呢？尼尼微。他本来不想去的地方，上帝让他最后还是去了。在这个鱼的肚子里，约拿很痛苦。他以前不祷告，这个时候他祷告了，他悔改了。他知道上帝有怜悯有恩典。今天如果要平息上帝对我们的愤怒，是我们自己必须要被抛到这个海里。可是耶稣没有让这件事情发生。你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看到耶稣其实他平息风浪，证明他是掌管宇宙万物的主宰。但另外一件事情我们看到的就是耶稣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就如好像约拿抛到海里一样，来平息上帝对我们的愤怒。所以今天我们为什么可以安然地渡到这个岸的另一边，就是因为耶稣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所为我们付的代价，是因为上帝对我们的爱，对我们的怜悯。我们本来是在一条这个船上是肯定会沉下去的，我们肯定在上帝的愤怒中没有一个人是可以存活的，但是耶稣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可以平安的度过，让我们能够在他的应许中能够回到天家，能够得享安息。那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主，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因为只有耶稣你可以平息风浪，只有你可以承担上帝对人的惩罚。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要存一个敬畏你的心，我们要认识主你是谁，你是宇宙万物的主宰，但你却愿意与千辈人同住，你可以平息风浪，因为你没有罪，你就是神。但是耶稣你却愿意与我们同在，你愿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因为你知道我们是怕死的，我们都是罪人，所以我们遇到风浪的时候我们都会惧怕。只有耶稣你没有做错任何的事，但是你却愿意代替我们而受刑罚。主啊，当我们思想你的爱的时候，求你让我们思想到这一个伟大的救恩，这一个恩典是怎么临到我们的。主耶稣，你没有睡在天上，你没有与我们隔绝，你没有远远的在天上看着我们， 你与我们同在，在每一次的风暴当中，其实你都与我们同在，只是我们没有依靠你、仰望你，我们没有把你叫醒，求告你的名。我们常常靠着自己，靠着自己的聪明，靠着自己的努力，我们忘记了你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就如希伯来书里面所说的。主啊，你在船上，你不是夫子，你是我们生命的主。祈求你让我们有一颗悔改的心，也有一个愿意仰望依靠你的心，让你在我们的生命中来行大能。因为当你醒了，你就能够斥责风，而且向海说：“住了吧，静了吧。”风就止住了，大大的平静。主啊，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有很多的风浪，在这个时候仍然没有止住。我们可能仍然在用我们的方法在那里试图挣扎。主啊，这个时候也祈求你给我们信心，让我们承认我们是小心的人，让我们承认我们依靠你的心不够，愿你赦免我们。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感谢神的话语，感谢参谋师的正道。请来。